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中非合作有没有政治条件呢，网民对于北京大举援外有什么看法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报道。香港民主派继续紧盯前特首梁振英涉嫌贪腐案。虽然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好，可是呢，中国人却同吉普赛人、车臣人一样，在俄罗斯都被当地当作不受欢迎的民族。我们还有其他详细的内容，欢迎收听。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我们来看的最新消息，就是中国跟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二同时报道说，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从9月8号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参加朝鲜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栗战书这一次朝鲜之行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作为中国党政头号人物习近平的特使。而此前一直有报道说，朝鲜方面邀请习近平9月访问朝鲜。栗战书这一次作为习近平的特别代表访问朝鲜，引发外界猜测。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中朝官媒都没有说明栗战书将在朝鲜逗留多长的时间。规模盛大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星期二落幕了。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追加数百亿美元的支持，包括无偿援助以及免除部分国家的债务，并且承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那么关于这样的这些承诺，中国网民还有普通老百姓怎么看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连线介绍了有关的情况。
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中非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的这个两天的峰会，先跟我们介绍两天来主要是有哪些看点。那么中国政府要如何来对这些欠发达的非洲国家运用它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对此中非的官方还有民间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中非峰会今天下午在北京结束，不过原定下午4:30开始的记者会一直推迟到7点才开始，官方说是活动时间调整，但具体原因不明。记者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非方主席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下一任的非方主席国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发表了讲话。这次峰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北京的行动计划，内容包括习近平提出的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以及包括促进产业设施贸易等的这个八大行动。那么昨天中非峰会在人民大会堂主会场开幕，几十位非洲国家领导人、上千名非洲代表汇集人民大会堂来开会，规格之高史上罕见。公众最关注的是习近平在会上宣布对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习近平强调对非洲的支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然而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金在峰会前夕一次官方记者会上却罕见地提出了另一套说法，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至于这个不干涉内政，这的确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我的理解，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继续坚持那种僵死的不干涉内政政策，而是我们因时因势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介入一些我们认为需要介入的一些事情，特别是热点问题的解决。
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引起了非洲和西方舆论的警惕。中国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去年11月津巴布韦发生政变，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穆加贝呢被迫下台。在政变之前，津巴布韦军方高官访问中国，引发众多的猜测。 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已经有三个非洲国家与台湾断交，北京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有什么利诱，引起很多议论。另外呢，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被认为是转移中国的过剩产能，使一些国家面临债务危机，还有报道说中国借一带一路来输出中国模式，这些呢都引起国际社会警惕。现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许镜湖在今天的官方记者会上说，非洲国家债务问题原因复杂，主要债权国呢不是中国，他说把债务问题归咎于中国没有道理，中非经济具有互补性，他说啊，在注资非洲的同时，中国也将选好项目来避免风险，这就是说，在这个习近平宣布600亿美元的这个支持之前呢，中国有些项目呢并没有选好啊。那么对于中国政府频频大手笔注资海外，一些中国民众呢对于撒币外交意见是颇多。不久前呢，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公开批评撒币外交，那么目前呢他仍然与外界失联。中国官媒称撒钱论是抹黑中国，批评他批这个中国官方呢还这个批评西方存在酸葡萄心理，挑中非合作的毛病等等。语文
是的，那么一斌，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峰会的开幕式上，在昨天他宣布了多项的巨额注资的承诺，当然也就包括了刚刚我们所说的在三年之后今年继续追加6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支持款项，同时也免除了数目不详的债务，还有呢就是要邀请50,000名的非洲学生到中国来免费的接受高等教育。那么对于这些大手笔的援外承诺，包括各个方面，中国的普通市民还有网民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呢？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官媒啊，官媒称中非峰会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非洲几十个国家领导人我们看到排队会见习近平，中国的宣传机器呢也开足了马力，营造万邦来朝的盛况。人民日报连续几天呢头版都是习近平的外交活动啊。那么早在2015年的中非峰会上，习近平就做出过600亿美元的承诺，这次是追加啊。那么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美国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那么中国官媒是反应强烈。那么这次中国官媒对于注资非洲呢则就是比较低调了。习近平在这次论坛的演讲中表示啊，多与少取，先与后取，还有只与不取。他称中非合作是合作共赢。那么习近平的讲话呢，赢得了非洲代表的热烈掌声啊，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国网络也正在全力阻止各种负面消息和批评言论。那么山东水灾，湖南耒阳家长抗议啊，在教育方面啊，在这些言论呢和活动呢，这个在中国的网络上都被屏蔽。美国之音今天采访了一些北京的民众，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咱们国家呀，还有好多贫困地区，这些钱我觉得呀，不如花在咱们国家自己的贫穷的老百姓身上，拿咱们纳税人的钱去白给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那肯定是我不能接受。
非洲呢正好需要就像我们国家这样的一个大国去支持他们，所以我们起到一个互补的作用。我们的经济要是往美国打开的，美国现在正在制止我们，搞得我们好多的小一些厂子都倒闭，这样子我们非洲又需要我们，所以我们一个跟非洲建立友好关系是真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
万一有什么战乱了或者什么政变了，我觉得可能有多少还会有损失，但任何东西都有风险呀，你在国内投资也是一样有风险吧。国家都这么指导，我觉得那肯定应该，国家肯定会考虑这些因素，不会有什么太大风险了。
市民的反应呢是各有不同。在网络上有评论指出，600亿美元相当于全国财政这个用于扶贫支出的1.26倍，那么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的是2.78倍，而且还约为中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的2倍。也是用于中国社会福利支出的6倍。还有呢，宁赠友邦， 不与家奴这句话呢，在微博上没有办法发出，相关的新闻也不能评论。网络上有评论写道，对外援助免除债务需要经过中国人大审议批准，而这次上百亿的资金支持以及对于非洲的一些债务减免是否经过充分论证或者人大审批程序，现在都不得而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冰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非洲，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上个星期进行了他的非洲之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南非的开普敦，特蕾莎梅承诺提供50多亿美元支持非洲市场，并且承诺英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七国集团以外的非洲最大投资者。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一家咨询公司的分析师恩万泽表示，英国正在拼命地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因为英国退欧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奏效，距离英国退欧还有7-8个月的时间，他们有那么多有争议的问题要解决。同样为了寻求经济利益，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访问了非洲的塞内加尔、尼日利亚以及加纳。在过去的9年里，中国一直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跟德国要想赶上还差得很远。在这场非洲争夺战中，美国隐现于幕后，主要提供军事支持。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称，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够在外交和政策上发挥领导作用，美国与非洲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发挥其潜力。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被认为对非洲大陆不太感兴趣，他的一些刺激性的言论曾经激怒了很多非洲人。尽管特朗普没有宣布前往非洲的计划，但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在8月份宣布他将独自访问非洲。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为调查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涉嫌贪腐，香港民主派发起全港联署声援遭梁振英司法恐吓的人，同时呢，再次到英国调查梁振英涉嫌违反英国反贪法。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林卓廷、尹兆坚和郭家麒9月4日下午举行记者会，启动对前特首梁振英涉嫌贪腐的 UGL 事件的跟进行动。所谓的 UGL 事件是指2014年10月澳洲传媒揭发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工业巨头 UGL 款项。梁振英被指在任香港行政会召集人、宣布参选特首之后，以戴德梁行董事身份与澳洲企业 UGL 秘密签约，以提供咨询等服务换取5000万港元的报酬。这笔款项在梁振英上任特首后到位，不过梁振英涉嫌并没有对这笔资金予以申报。会上散发的新闻稿说，2018年4月，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尹兆坚发起天下围攻行动，追踪调查所谓的 UGL 事件。不过自那以来，梁振英对一些就 UGL 事件发表评论、提出质疑的人士发出律师信，控告相关人士诽谤。收信人当中就包括今天到会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为此，林卓廷、尹兆坚和郭家麒今天宣布发动全港民主派和市民参加联署，要求梁振英停止威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坚持公众对权贵的监察，信守香港的廉洁奉公传统制度。今天启动的第二项行动是，林卓廷和尹兆坚两议员将利用香港议会和英国议会交流的机会，提前动身前往英国，就梁振英 UGL 事件当中可能涉嫌触犯英国法律的问题，再次与英国有关方面接触。林卓廷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梁振英是英国上市公司 DTZ 的董事，他有一个责任去保护DTZ 当时的股东跟债权人的利益。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令我们有一个合理的怀疑，他是不是违反了英国的贪污的相关法律。所以我认为英国的执法部门需要彻查案件。
林卓廷说，作为英国上市公司戴德梁行的前董事，梁振英涉嫌协助 UGL 收购戴德梁行，损害其股东的利益，并且借机逃税。新闻稿说，梁卓廷等此行将会见英国政府的香港事务官员，英国卫报、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英国执法部门以及律师等。与此同时，对梁振英贪腐问题的围剿也扩大到其他政党。上星期四，前任香港立法会议员、代表社民联的梁国雄等人前往廉政公署总部，就梁振英涉贪收受澳洲 UGL 公司的5000万港元问题进行举报。报道说，梁振英对 UGL 事件高调反击，强调他已经在2014年事件发生之后向北京中央政府主动交代，而且说中央清楚并且满意其解释。梁振英还称，对 UGL 问题的穷追不舍是炒冷饭、做政治骚。北京中央政府是否试图干预民主派政党天下为公对梁振英 UGL 案件的调查？对此，林卓廷说：“
我没听过，这个案件也不是针对中央政府的任何行动，是纯粹关于梁振英个人的操守的问题，所以我绝对没有感受到，也不觉得中央政府应该要干预我们的合法行动。”
资料显示，2017年3月13日，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上，梁振英以2066票赞成、13票反对、16票弃权，获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首例国家领导人和特区行政长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诺鲁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中国代表团，在9月4号星期二的伙伴对话上与论坛主席诺鲁总统巴伦瓦卡发生争执之后中途退场。在论坛开始之前，中国代表团迟迟没有获得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诺鲁颁发签证，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国家向诺鲁施加了压力，直到论坛开始前签证问题才解决。诺鲁总统巴伦卡瓦他表示当中存在误会，他说诺鲁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我们长期以来有对等安排。他说这个对等安排是他们到我们这里也持普通护照，这是正常的，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允许他们来了，我们给他们颁发了签证。不过与会者描述在星期二早晨的论坛成员国和18个论坛对话伙伴之间发生激烈的讨论。中国不是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但是它是18个对话伙伴之一。今年的论坛会议在诺鲁文化中心举行，台湾驻诺鲁使馆也在同一栋建筑。澳大利亚对诺鲁提供的援助最多，2016到2017年的外国援助等达到诺鲁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不过台湾也是诺鲁的重要捐赠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则跟台湾有关的报道。台湾民间人士组成的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将动员上千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面传达台湾希望加入联合国的诉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表示，将于本月14号动员上千人在纽约联合国大楼前的哈马绍广场举行宣达活动，并写信给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同时我们同样的信呢，我们会给193个驻联合国 各国的大使或代表，说明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加入联合国。
至于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1971年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只处理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不适用将台湾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并没有实际管辖过台湾。台湾自觉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相符，台湾是国际社会活跃成员，并在各个领域做出贡献。蔡明宪还说，该会制作了中英德法四种语言的宣传品，将在活动中发送给各界人士，展现台湾希望加入联合国的决心。这是台湾联合国促进会第15年前往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达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诉求。此外，该会每年5月也会前往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表达台湾不应该被排除在外的立场。在美国宣达活动期间，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将除了与美国国会议员见面之外，还将拜会美国智库，也有可能与国务院官员互动，并与侨界进行座谈等等。台湾外交部主任秘书李光章表示，政府和民间在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做法上也许不同，但是目标一致，
让国际社会呢听见我们台湾的声音，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开拓台湾的国际空间，以国际参与，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盼望。
李光章还指出，今年政府推动的诉求有3项，分别是呼吁联合国确保台湾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享有同等参与的权利，以及不应该剥夺台湾人民及媒体进入联合国参访或采访的权利，最后是尊重台湾人民参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相关的会议机制和对话。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表示，该党将会在立法院党团协商会议当中建请立法院长苏嘉全写一份跨党派的决议文，声援台湾加入联合国。第73届联合国大会将于本月18号在美国纽约召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根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为了加快发展 5G 移动服务，中国政府在探讨合并两家无线应云商，中国联通还有中国电信。彭博新闻社星期二的报道说，中国高层正在审议合并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建议，不过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而且合并也可能不会发生。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都是中国国企，跟中国移动一起构成中国三大无线运营商。中国联通在微博上称，公司注意到有媒体关于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合并的相关报道，公司不了解相关情况，并且没有接获任何相关通知。彭博新闻社在引述中国电信的回应时说，他们还没有被通知任何这样的计划。据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或将合并消息近年不时在报端出现。不过呢，有分析认为，中国决策层在发展中国 5G 无线服务如何定位，或将影响中国无线运营商的做大做强。在或将合并报道之后，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股价星期二分别上涨了8%和5%。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虽然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好，中国官媒更津津乐道，称赞中国的强国崛起，可是呢，中国人却跟吉普赛人、车臣人一样，在俄罗斯都被当成不受欢迎的民族。俄罗斯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当地对中国人的反感大幅增加，更多人主张限制和禁止中国人、吉普赛人等族群在俄罗斯的活动，俄罗斯的排外情绪再次高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刚才我们说到，就是特朗普总统说了，说已经做好了要启动对中国要是额外20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准备了，就是说这方面最新的进展。
这个消息实际上是上个星期传出来的。 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俄罗斯的排外情绪再次高涨，尤其是俄罗斯社会对中国人的反感程度大幅提升。这份最新的民调结果更显示，目前被称为强国民族的中国人却同吉普赛人、车臣人等民族一样，在俄罗斯都不受到欢迎。俄罗斯社会几年前最为厌恶的是高加索人和中亚地区的民族，但目前中国人和吉普赛人却取而代之。这份民调报告说，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被访问者主张限制和禁止吉普赛人和中国人在俄罗斯的居住生活，主张限制和禁止吉普赛人在俄罗斯居住的人高达32%，而中国人仅比吉普赛人少了一个百分点，为31%，排在第二位。相比之下，去年主张限制和禁止中国人在俄罗斯居住生活的人数为15%，另外还分别有26%、25%、23%、17%和12%的人分别主张限制和禁止越南人、中亚地区的民族、高加索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在俄罗斯定居，甚至更有高达16%的人干脆主张禁止所有不是俄罗斯民族的人在俄罗斯定居生活。当回答在多大程度上准备同其他的民族在一起共事这个问题时，分别有27%的俄罗斯被访问者主张最好不让中国人和车臣人进入俄罗斯。2010年时，主张最好不让中国人进入俄罗斯的人数曾经高达32%。相比之下，主张不让吉普赛人、黑皮肤的非洲人、中亚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乌克兰人以及犹太人进入俄罗斯的被访问者人数分别为43%、33%、30%、22%和15%。分析人士说，吉普赛人在俄罗斯定居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尽管吉普赛人也是俄罗斯公民，但俄罗斯社会反感吉普赛人可能同媒体对吉普赛人长期的负面报道有关。俄罗斯目前同乌克兰几乎处在战争状态，因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许多俄罗斯人不喜欢乌克兰人。犹太人虽然更早在俄罗斯定居，但从沙俄时代起，俄国社会就存在着反犹太人的情绪。一家以色列俄语媒体在评论列瓦达中心的这份报告时认为，今天的俄罗斯社会仍然有这种情绪。中亚地区的民族虽然很多人都会说俄语，而且中亚地区过去曾是苏联的一部分，但一些普通的俄罗斯老百姓在闲谈中仍然能够流露出自己是白人，比中亚民族高人一等的心态。与对待其他的民族相比，这份民调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是，今天俄罗斯社会对中国人的看法却日益负面。与此同时，中国官媒都在报道中国的强国崛起，而目前中俄两国关系也越来越好，两国官方媒体更频繁互动，试图更多报道对方的正面新闻，不说坏话。两国官员为达到这一目的，甚至在推动两国地方媒体更多交流。此外，中国近些年来更在俄罗斯积极扩充软实力，许多孔子学院在俄罗斯开办，中国更投入巨资在大外宣领域开办各种俄语宣传媒体，并大批雇佣懂俄语的工作人员。但这些努力似乎都无法改变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不良印象。一家拥有广泛影响的俄罗斯主要广播电台最近介绍正在举办的莫斯科国际汽车展时，更流露出对中国的鄙夷和反感。报道说，与西方交恶，俄罗斯经济危机和市场不景气给中国人带来了绝好机会。这次莫斯科国际汽车展中能够看到大批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参展，但中国汽车仍然没有任何创新，仅停留在仿制的水平上。中国人如同蝗虫一样，正利用俄罗斯的困境试图占领俄罗斯汽车市场。俄罗斯几年前还发生过中国商人货物被大规模查抄没收的事件，给许多中国商家和个人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 普京现在推动俄罗斯面向东方与中国走近的政策，但对许多俄罗斯普通人来说，他们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实际好处。他说，俄罗斯媒体上有关中国的真实报道其实并不多，很多俄罗斯人至今仍然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自从上个世纪中苏交恶后，很多俄罗斯人，特别是老一代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尼克里斯基说，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我想能够有几十年或是二十多年，中国完全都被当成坏人，比如珍宝岛冲突、中国的威胁、文革、大跃进等等，对中国的这些负面印象根深蒂固，很难很快得到转变。一些俄罗斯社会学者认为，排外情绪再次抬头，可能同民众正实际感受到生活水平下降，以及普京正把俄罗斯带入死胡同有关。当民众开始面对困难生活时，俄罗斯社会就开始寻找外来威胁，排外情绪因此高涨。在俄罗斯的一些招工广告，特别是居民出租房屋的广告中，经常能够看到有关的提示，那就是不把房屋出租给高加索人，或是仅把房屋出租给俄罗斯人，或是带有斯拉夫面孔的人士。列瓦达中心的这次民调还显示，很多被访问者都支持这种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举动。不久前的另外一份民调显示，虽然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但世界杯球赛之后，俄罗斯社会对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好感却在上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继续播出。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贸易争端加速恶化，颇有演变成一场全面贸易战的趋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打算尽早启动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加征25%关税的措施。而与此同时呢，白宫宣布特朗普取消参加今年11月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以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这就使得美中解决贸易争端的前景更加的渺茫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所做的进一步分析和解读。
刚才我们说到，就是特朗普总统说了，说已经做好了要启动对中国要是额外20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准备了，就是说这方面最新的进展。
这个消息实际上是上个星期传出来的哈、具体来说是上个星期四，但是这个消息具体来说是美国的这个彭博社一家也可以说是他独家报道的。那么我目前来看呢，还没有看到其他媒体的跟进，所以这是彭博社一家的消息。那就彭博社这篇报道来看的话呢，具体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企业和个人对这个另外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的这个关税的这个评论期是到这个星期四结束，也这个星期四也就是9月6号结束。那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来说，报道呢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希望在这个评论期一过，立即就对这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25%的关税就给它加上去，因为这个9月7号，也就是这个9月7号这个0点，也就是这个星期五，那换到这个北京时间就是9月7号星期五这个中午开始。那当时当然中国也表示呢，如果一旦这200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加上去的话，那中国也会有一个反制的措施。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考虑到现在在这个9月7号之前，美中双方没有安排任何的这个谈判，所以来说，这个贸易战这个全面的升级，如果是这样的话，全面升级可能性就非常大。但是这个彭博社的报道也说呢，这个还不是最后的一个定论。 从明天这个会，这个美国因为今天是这个劳工节假期，那假期结束后，可能这个特朗普总统会跟他的这个重要的阁员再进行一个沟通，最后来做出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立即加上去。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也可能特朗普政府会采取另外一个措施，就是不是一口气加这个把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全部加上去，也可能是分批来做。这就是最新的一个情况。
前几次我们都谈到，就是在当时啊，中国官员到美国来和美国的这个贸易官员进行谈判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个谈判的层级呢太低，那么期待着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在这个11月份呢参加两次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就是首脑峰会的时候，有可能会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坐下来啊，两个首脑来坐下来谈。那么现在白宫已经说了，特朗普总统11月份不去了，派副总统彭斯去。那这会对这个目前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也好，会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表面上来看的话，这的确对于这个双方解决这个贸易争端或者说缓和这个贸易战呢，是没有什么，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两场峰会，一个就是这个 APEC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这个峰会，还有一个就是东盟领导人峰会，这个这是在10月的上半段举行的。那也不能排除这个美中两国的领导人不会见，在11月份不会见面，因为在10月的下半段还会有一个 G20，也就20国集团峰会的一个首脑峰会。那个在那个峰会上呢，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还没有说他不去。那这样的话，两个人见面仍然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放在11月的下半段。那为什么不见面？为什么取消参加这个会议呢？就是说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哈，一个是就是说谈判的结果，就目前谈判结果应该说是非常不乐观的。那双方就是说应该说最高领导人是没有见面的这么一个机会，就是说见面了也很尴尬，还不如不见。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有鉴于现在低层级的谈判进展的不顺利，那当时这个我记得《华尔街日报》当时报道就是说，希望能够在低层级的谈判谈好以后，那两个领导人碰头能够把最后的细节敲定，这样的话能够把这个贸易战化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可能性也是不存在了。那就是把刚才我们谈到，一个是这个时机，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希望能够把这个尽快把这个关税加上去，这个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这关税加上去，还有一个就是11月的这个至少在上半程来看，这个美中领导人不会见面。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从中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白宫内部之前我们一直说两派在争，一个是鹰派，还有一个是这个温和派。那现在来看的话，明显是鹰派的这个一方是占了上风，鹰派也就是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这个贸易办公室主任就是纳瓦罗，他们两个人主张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姿态，现在显然是这个鹰派的主张是占据了上风。
那么现在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美中之间的叫贸易战也好，贸易争端也好，很可能会升级。那么有没有注意到美国的企业和民间的反应？
我们注意到最明显的就是因为一旦这个2000亿美元，这个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被加征25%以后，它对美国的这个影响，特别是企业界的影响，工商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这很多商品都会涉及到，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当然是上周一结束的这个听证，美国贸易代表举行这个听证结束之后，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企业，比如说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都在这个听证会上发表了这个看法，那是对这个加征这么大规模的提升这个关税的范围是表示了不满，表达了各自这个反对的这个意见。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注意到这个地方政府还有州政府，现在看起来的话，也对这个大规模的征收关税呢是表示了这个担忧。特别是几个主要对面向中国出口的大的州，还有就是说这个对中国贸易比例占这个当州的这 GDP 比较高比例的这个州都表示了担忧，比如说这个加州，比如说那个华盛顿州，还有这个田纳西州等等，这些州呢都会表示这个担忧。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来看到，就是选民从这个民间的反应来看，选民的反应似乎并不是那么大。一方面得益于就是说，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农产品、大豆啊，还有这个肉制品、奶制品这些影响的这些州， 当这个美国农业部已经表示呢，会给这些受影响的农户提供一定的这个补助，还有这补偿，所以说现在来看，可能是这个州政府一级，还有这个地方政府一级，可能会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扩大表示担心，但是还没有影响到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支持者和他的选民。
嗯，还差不多也就是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如果美中贸易战升级成为一个全面的贸易战，你觉得中国会怎么样应对？
最新的一个举措就是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这个中国出台了一个一个减税措施，大概是这个450亿元人民币的一个减税计划，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又出台了新的一个举措来应对这个贸易战对经济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官方呢，就是说在这个贸易战的立场上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就认为这是美国全面对中国遏制中国的一个这么一个策略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是说中国还是表示要坚决的去应战，去应对这场贸易战，这就是最新的一个中国方面最新的一个反应。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洲贸易战方酣之际，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9月1号星期六发表了文章，以曲折迂回的方式承认贸易战给中国带来的诸多风险，同时歌颂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领导能力举世无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从美国特朗普政府为惩罚中国多年来对美国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其中包括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强迫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外国公司转让技术、设立市场准入障碍等等做法，对来自中国的500亿美元加征25%的关税，并计划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以来，中国共产党北京当局对美国采取了强硬、软化、再强硬的软硬交替的应对。北京先前声言要不惜一切代价跟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然后又突然放软身段呼吁跟美国谈判协商解决贸易问题，近来则再度表示北京不怕跟华盛顿打贸易战，而且也准备好了跟美国打持久的贸易战。9月1日，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标题是中美贸易摩擦改变不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文章声言，与美国打贸易战的中国拥有巨大的优势，这就是中国是一个处在发展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工业化、城镇化蕴含巨大发展空间，制度创新释放了强大动力和活力，具有雄厚的人口、资源、资本和市场优势，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真实的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但路透社等国际媒体注意到，《求是》杂志的文章一方面高调宣称北京手里一大把好牌，另一方面也颇为羞涩地承认手中一大把烂牌，其中包括中美贸易摩擦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金融稳定、贸易和投资、就业和民生等诸多方面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尤其是被加征关税的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短期内会受到冲击。在一些中外观察家看来，《求是》杂志的这篇文章再度以半遮半掩的方式透露出中共当局目前的风雨飘摇的危机感。早些时候，中共当局以曲折迂回的方式承认在就业、金融、外贸、外资、投资和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前景预期方面遇到严重的麻烦。中国官方媒体的说法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正在奋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自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以他为首的中共当局对内加紧镇压，对外咄咄逼人，包括对外资和西方国家咄咄逼人，从而最终促成了贸易战。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依赖外贸的工厂大批倒闭，与此同时，中国公众抱怨中共当局加紧对民众的搜刮，在本来就已经很重的税负基础上再度加重中国人的税负。由中国网民估算，现在月薪5000元的人只能达到4000元多一点，而以前则能拿到手4600多元。还有很多中国人抱怨说，习近平当局的无能加蛮横加剧了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提升和扩大了美国的战果。例如，中国当局为了跟美国打贸易战，不购买美国的猪肉，转而从早就有猪瘟流行报告的俄罗斯进口猪肉，结果这些俄罗斯的政治猪肉将非洲猪瘟带入中国，被中国一些网民比作100年前俄罗斯的共产党独裁的政治瘟疫传入中国。非洲猪瘟在中国由南方扩大到了北方，正在以不可抑制的势头扩散，给中国的养猪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和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非洲猪瘟病毒不会感染人，猪肉可以放心吃。中国网民纷纷呼吁中共官员，尤其是中共高官带头吃瘟猪死猪肉，以便让公众放心。中共官员和官方媒体对网民的这种呼吁置之不理，更令中国公众感到愤怒和绝望。更让中国公众和网民感到愤怒的是，在中国人被中共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住房、就学、医疗负担不堪重负，众多的中国人得病不是必须等死，就必须倾家荡产的时候，习近平出访每次都是大撒币。据有些专家估算，自他上任以来，在外国撒出的资金已经足够中国人免费医疗3辈子。眼下，习近平当局又在筹备召开201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众多的中国公众在猜测，习近平这次又准备玩多大规模的大撒币游戏。然而，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思路显然不是跟中国公众在同一个频道上。在千百万中国公众为自己的基本生计忧愁之际，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实》杂志发表题为《中美经贸摩擦改变不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这篇文章依然在放声歌颂习近平的丰功伟绩。文章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有这样伟大的人民，有这样伟大的民族，有这样伟大的民族精神，正是中国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根本力量。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作为，就一定能够化解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跟中国有关的报道。因性犯罪指控，一度被美国警方带走调查的京东集团 CEO 刘强东9月4号一身轻松地现身京东集团跟如意控股集团的签约仪式。中国媒体形容，在签约现场的刘强东身穿修身西装，精神状态不错。京东此前一天说，刘强东已经回到中国。 不过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刘强东在美国犯事被警方抓捕的新闻铺天盖地。根据美国明尼苏达亨内平县政府网站的贴文，刘强东8月31号午夜前被拘捕，9月1号下午获释，案子目前状况是已释放，有待起诉。另一方面呢，在网上再度流传中国某地有人动用菜刀杀人的视频，这一次呢也是活活的把人砍倒在地，引来了舆论的热议。在恶性事件发生的社会，舆论观感各有不同。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网上目前流传的这段一分多钟的视频，据报拍自中国南方某城市。视频包括至少两个不同拍摄位置，一个在现场平面，很有可能取自两个以上的不同角度，另外一个则居高临下拍摄。画面显示两名男子，一个上身赤背，一个穿黄色 T 恤衫，夜幕下正在一条商业街便道上搏斗，赤背者手持菜刀，对方空手，双方都主动进攻，也曾扭打在地，不过持刀者始终占据上风。几个画面显示持刀人重重地砍向对方，直到对方最后倒地，持刀人还继续向倒地者砍去，见对方没有反抗后，持刀人拎起刀离去。现场有不少围观者，有人拍摄外传画面，忠实记录了这次街头血腥事件，有人近在咫尺观看躲闪，有人在附近餐厅隔窗观看，现场也有人见状骑摩托车离开。视频当中的确有一个声音说快去叫警察，杀人了，另外也不排除现场有人已经报警，警方正在途中。现场画面显示直到持刀人离开，警方仍未出现。事件发生地点、日期、案发原因，更重要的是被砍者是否还活着等，目前都不得而知。唯一可信的是这场持刀杀人案件的过程似乎被可信的记录下来，舆论也由此而发，视频的点击率不断上升。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光远对美国之音说，
您说的这个我看到了，这些视频就是让气氛愤慨。第一个呢，这是人心的泯灭，虽然反映他们俩，一个那个杀人的还有被杀的，杀人的那个心情他没有人心，而且普遍照相的拍摄像的门管这些人的人心的泯灭，再放大再是往深处想，在中国人心不健康。
网友的评论多元，有人说恐惧的是围观的人群当中竟然像是在看一场演出，有人说人心浮躁，这是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有人说可悲的是这种人口占绝大多数，没有希望的地方，中国社会进入互砍模式，有人还说越是底层下手越狠，底层啊底层，这种勇气干共匪啊。独立评论人士光远说，这次事件也可以放大观察，他说
没有信仰，没有人性，没有信仰一切都完了，怎么才能树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改进呢？这个到现在是一个课题了。这个
光远深有体会地说，钱在中国已填不饱人的欲望，现在各行各业，以北京为例，售票员、助残的、养老院工作人员、护士，真心为百姓服务的不是那么多了，都嫌自己挣得少。另外一位网友则写道，大陆人在邪恶帝国的混乱荒蛮当中，要么可能被恶势力当街砍死，要么可能被暴政绑架失踪，维权与颠覆同罪，没有人权，没有尊严，只有暴政下邪恶淫威蔓延横行，没有民风，只有党风及土匪地痞流氓风。梁家河帝国就是希特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著名试验场。报道显示，香港最近也爆发血腥杀人事件，港大的一名副教授涉嫌杀妻藏尸案件震惊香港社会，不过案件并非在公众场合发生。美国的恶性枪击事件也偶有发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和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二同时报道说，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从9月8号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参加朝鲜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栗战书这一次朝鲜之行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作为中国党政头号人物习近平的特使。而此前一直有报道说朝鲜方面邀请习近平9月访问朝鲜，栗战书这次作为习近平的特别代表访问朝鲜引发外界猜测。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中朝官媒都没有说明栗战书将在朝鲜逗留多长时间。在诺努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中国代表团在9月4号星期二的伙伴对话上与论坛主席诺鲁总统巴伦瓦卡发生争执后中途退场。在论坛开始前，中国代表团迟迟没有获得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诺鲁颁发签证，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国家向诺鲁施加了压力，直到论坛开始前签证问题才解决。诺鲁总统巴伦瓦卡表示当中存在误会，他说诺鲁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我们长期以来有对等安排，这个对等安排是他们到这里也持普通护照，这是正常的，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允许他们来了，我们给他们颁发了签证。不过与会者描述，在星期二早晨的论坛成员国和18个论坛对话伙伴之间发生激烈的讨论。中国不是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但是它是18个对话伙伴之一。澳大利亚对诺鲁提供的援助最多，2016到2017年的外国援助等达到了诺鲁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不过台湾也是诺鲁的重要捐赠方。根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为了加快发展 5G 移动服务，中国政府在探讨合并两家无线运营商，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彭博新闻社星期二的报道说，中国高层正在审议合并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建议，不过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而且合并也可能不会发生。彭博新闻社在引述中国电信的回应时说，他们还没有被通知任何这样的计划。在或将合并报道后，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股价星期二分别上涨了 8% 和 5%。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上周的亚洲之行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南非的开普敦，他承诺提供50多亿美元的支持非洲市场，并且承诺英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七国集团以外的非洲最大投资者。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一家咨询公司的分析师说，英国正在拼命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样为了寻求经济利益，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访问了非洲的塞内加尔、尼日利亚以及加纳。过去9年里，中国一直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跟德国要想赶上还差得很远。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